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等一下有字幕，如果你需要字幕协助，可以坐到这边。如果不需要，你可以不需要一直看的字幕，否则会很辛苦啊。好，今天跟大家一同来思考的就是一个题目：真门徒的属灵生活。我们会分两次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导。那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刚刚我们所读过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八节。好，有一年暑假，康莱昌牧师，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有些人可能认识他。康莱昌牧师他带领华神院长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一通电话，因为不认识对方，而且对方一直在讲他家里面的事情，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康牧师虽然有在听，但是没有去注意留意他到底在说什么。突然那个人冒出一句话说，他要给神学院一笔奉献，而且是一笔很大数目的奉献一个金额。那康牧师一听，他立刻把身体坐直，专心听啊，用温柔的声音回答，他的态度跟语气就完全的改变。康牧师自己说，这件事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因此他就把这件事写下来，自我检讨。那这个小故事给我们一个开场白。虽然奉献跟施舍的意义不太一样，但是原则上面是相同的。那我们今天先来谈一谈施舍，有关施舍。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施舍，施舍是把我们有余的部分，把我们多的部分拿出来帮助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并且耶稣在五章四十八节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在第五章整个的登山宝训就提到进入天国的许多条件，比方说要连续人，又比方说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还有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但是耶稣也晓得说，人都有欺骗人的本事，明明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却可以装出一个很虔诚人的表现。当耶稣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好比说如果有老人家在马路上跌倒，要不要把他扶起来呢？路上很多行人，对不对？那会被别人看见，所以呢不要行在别人面前。或者你在坐这个 bus 坐公车的时候，看见有肚子很大的孕妇她上车了，是不是要立刻把座位让给她呢？师母在怀老大的时候，她还在教会当传道人，所以他很辛苦，每天都要坐公车到教会去上班。可是常常他说，可是常常他遇到有一些年轻人，他就不让坐，有的假装在睡觉，当作没看见。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别人面前做好事，但耶稣的重点在下一句，就是说你做好事是不是故意叫别人看见。做好事，有人做好事是有目的的，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那这个呢就是故意的意思。耶稣说有这样想法的人，他所做的善事已经得到了别人的称赞，那么除了自己的虚荣心加上别人的称赞和感谢，那这个好事的价值就到此为止，就是这样了，再也没有别的了。 犹太法典他勒木提到说，古代犹太人他们会吹号角，他们会吹号宣告公开的禁食，他们会在街上祷告，然后求雨，求下雨。如果这个时候再同时配合施舍，他们以为说这样祷告就会大有果效。所以呢，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面，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是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好好表现的一个机会。假冒为善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演员的意思，他在表演。假冒为善的人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个人的舞台，让大家配合他演一出看起来是利人利己然后又讨神喜悦的戏。那但是其实他是在欺骗自己，也欺骗了别人，但是他骗不了神，他所得到的就是他自己的荣耀。施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神的那个美善的形象，我们有这样美善的形象，就不能辜负上帝创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应该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祷告也是这样，耶稣要他的门徒祷告，但是不要像外邦人或是别的宗教的祷告一直不断的重复那些话，重复好像在念咒语一样。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祷告，一般会由一位男性，一位弟兄来带领，他会站在那个放律法书的柜子前面，很大声的很公开的来做一个祷告。那这个动作，这个任务其实是一个很神圣很荣耀，因为他可以在那边侍奉神，但是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探。好比说一个上台领会的人，其实也经常会面对一个试探，就是希望他领完之后得到别人的称赞。那这是一个同样的，在犹太会堂会有这样的试探。一个熟练的带领者，他可以借着他祷告词那个丰富的内容，动人的感情，磁性的嗓音，恰到好处的热情，这些都可以成为他个人赢得称赞的工具。有时候他们可以根据犹太人的口传律法，在大街上公开的祷告，或者是在圣殿下午献祭的时候，那个他能够面向着这个圣殿的方向来祷告。各位，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说是他们卖弄虔诚的机会，让别人知道他，哇，这个人是多么的敬畏神。那么现代人比古代人有更多的焦虑，那这些焦虑包括经济上的成就感、名声还有地位这方面的追求。通常我们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既没有特别有钱，也不出名，也没有社会上很高的地位，成就感可能也许有一点点，但是从别人看来还是蛮普通的。既然在社会上没有办法凸显自己的价值感，那么在宗教圈子里面就容易多了，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被人尊重的就是那些表现出很虔诚的人。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任劳任怨做牛做马，老板也不一定会肯定你。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表现出那个祷告是那么感动人，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赞赏。再加上你什么都是抢第一的话，你是第一个施舍的话，别人又一定非常敬佩你。这样的做法就能够吸引别人注目的眼光， 吸引别人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你身上，证明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有热忱。所以在教会中有些人会这样的表演，除了他的个人的价值焦虑之外，也许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无论施舍或是祷告都存在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功利主义就是说我付出多少也希望有相同的回报，所以当我施舍给别人的时候，按照功利主义我要得回相应的东西。当然我不会指望说一个比我缺乏的人送我礼物，但是我却可以从他旁边的人身上得到一些回报，那个就是掌声和赞美。弟兄姐妹，请你们听了之后也不要害怕说别人对你的赞美，只要你的动机是正确的，你施舍或做善事是因为神感动你去做，不是为了表演。所以万一被别人看见的时候， 你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赞美，同时你也不会失去天上的赏赐，因为你心里知道你不是在表演。耶稣告诉门徒有关正确，怎么样告诉门徒有关正确的施舍跟祷告呢？就是当你施舍的时候，好像你不知道你有做过这样的事一样。这是在第三节，意思是说你很自然就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是发自内心的良善动机去做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也不是为了希望上帝在天上看见，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报答你。当然耶稣说天父必然会报答，但我们不要想错，以为天父的报答是我们想要的，用我们想要的方式来报答。如果我们想错了，那么我们行善的动机也就错了。关于祷告的教导也是一样，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不要故意叫人看见你们祷告，第五节，要证明或是要检查是不是故意的一个祷告，或是故意被人看见的祷告。一个方法就是你私底下你个人的祷告是不是跟你在别人面前在公开的祷告是一样多，或者是更多。那一个真正虔诚敬畏神的人，他个人私底下的祷告必然是很多的。路加福音就是一卷讲祷告最多的书。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那边教导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应该多多去祷告。那些热衷表演宗教敬虔的人，不但喜欢公开的祷告，而且他们好像念咒语一样，一直重复一些话，他们以为这样次数越多才越有果效。以前我很羡慕一些有名的牧者，哇，他们非常有口才，非常能够吸引人，而且祷告是那么有力量，那么热情，每个字都那么响亮而动人。但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过去之后，当我听到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名声败坏，那么就非常令人吃惊。为什么他们的品格跟外在的表现会差别那么大？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在表演，而是我们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行为。耶稣曾经说过，那些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那些曾经奉主的名传道赶鬼那些人，结果最后却进不了天国。耶稣说天父是鉴察人心的，他在暗中查看人的内心动机，知道我们的施舍和祷告是不是功利主义，还是单纯的顺服神的旨意。 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祈求之前，他都知道了。那么有人就会问说，那既然上帝都知道，我们还需要开口祷告吗？当然需要，因为连耶稣自己也都常常的单独的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圣经中关于祷告的经文还有很多，我们应该把它全部一起来看，而且平衡的来看。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会来看耶稣给我们介绍一个祷告，关于祷告的一个范例。我们已经看过耶稣对我们的施舍和祷告有一些的教导，那么就让我们对施舍和祷告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这里我们也顺带了要解释施舍跟奉献的分别。施舍通常我们讲说是对人，而奉献是指对神。施舍是你有那个怜悯的心，你怜悯别人，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如果你有能力，那么就要对别人伸出援手。雅各书二章十一节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接着又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在上一周学员团契一起看启发课程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向温约翰牧师抱怨说，一个有需要的人来找他，这个人无家可归，需要食物跟帮助，必须要有人去帮助他，直到他能够找到工作为止。可是这个人向教会求助，却没有人能够帮助这个人，结果他只好让这个人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对温牧师说，你不觉得教会应该照顾这样的人吗？温牧师就回答他说，教会已经在做了，因为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每当我们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就是教会在帮助人，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然后讲到奉献，奉献不是说把我们的东西给神，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奉献是把神的东西给神，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神很可怜，他需要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要给神十一奉献。奉献应该是十分之十，比如说我们连我们的赚钱的能力都是神给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子女。所以奉献的人不可以用那种施舍的心态奉献给神的，不是因为我们可怜人。所以教会每次在教会收奉献的时候，那个原因是因为教会让你蒙恩得福，而不是你这个奉献让教会蒙恩。所以以前利未人在收奉献的时候，他们在圣殿收奉献的时候，他们要严格的审查这些奉献的东西啊，那些奉献者的心态或者奉献的东西不对的时候，他们都拒绝收，他们都不要收，都不能收。所以每次教会在收奉献的时候，司会都会提醒会众要清楚明白奉献的意义，然后不明白的就不要奉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海伦他是一个英国的医疗宣教士，有一天晚上在中非洲的一个偏僻的乡下，他在产房里面很努力的帮助一个妈妈生产，但是那个产妇后来还是过世了，那么留下了一个身体瘦小的早产儿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儿。在那个地方 要让这个刚刚出生的早产儿活下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乡下的地方没有保温箱，即使有保温箱也没有电，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喂食的设备。虽然那个地方是一个赤道的地带，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很大，晚上会变得非常的冷。那海伦就请了一个实习的护士去找一个适合这个小婴儿的箱子还有保暖的棉布，然后另外一个助手他就去烧热水，然后倒进那个热水瓶。那不久之后，这个烧热水的这个助手回来了，他在倒热水的时候，这个热水瓶竟然爆炸了，裂开了。因为在热带的气候下，橡皮很容易坏掉。海伦说，那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热水瓶。他很沮丧，也很生气，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然坏掉了。热水瓶破了，已经破了，没任何的生气埋怨都没有用，而且在那个附近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商店可以去买到热水瓶。海伦接着说，没关系，你尽可能安全的把这个婴孩靠近火，然后睡在婴孩跟门的中间，不要让冷风从这个门缝灌进来，你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婴孩能够保持温暖。第二天下午，海伦跟以前一样和一群的孤儿一起祷告，他告诉这些小孩要为这个早产儿的各种需要祷告。他说要让这个小婴儿保暖是非常困难的，他也提到了热水瓶破掉的事情。如果这个婴孩没有办法保暖的话，没有办法保温的话，很容易就会死掉。他也告诉他们，这个两岁大的小女儿因为母亲的死去，她哭得非常的伤心。在祷告的当中，她听到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儿，她叫露西，她就用小孩子很天真的语言向神祷告，说，上帝，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瓶，如果明天才能寄到的话，这个婴儿就会死掉，所以请你一定要在今天下午寄到。接着他又祷告说，在你处理这个事情的同时，可不可以请你也寄一个洋娃娃给这个两岁的小女儿，让她知道你真的爱她。那这个宣教师心里就暗笑，这个小孩子这么天真的祷告，他甚至没有办法说阿们，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可以做这件事情。他当然知道上帝可以完成每一件事情，但是上帝要回答这样一个特殊的祷告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从他的祖国，从英国寄一个快递包裹来。但是他来到非洲已经四年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收到从家乡寄来的任何包裹。即便有人这个时候寄包裹给他，谁会在包裹里面放一个热水瓶？这是赤道地方哎。那天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当他正在护士训练学校教课，有人告诉他说有一辆车停在他家的门口，然后他就回到家里，可是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是在走廊上就放了一个10公斤重的一个包裹。他看着这个包裹，他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出来，他没有办法独自打开这个包裹，所以去这个孤儿院把这些孤儿都叫过来，他们就一起解开这个绳索，小心的打开每一个结，每一个人都好兴奋一个这么大的包裹，30-40只眼睛就注视着这个大纸箱，然后他从最上面拿出一件鲜艳的衣服，他眼睛一亮，这个是给他的。接着又拿出一些给麻风病人用的绷带，然后一些日用的杂物， 那这群小孩子觉得有点无聊了，因为这些东西都 跟他们没有关系。后来他再把手伸进纸箱，他感觉有个东西，他一抓，真的吗？他心里想，真的吗？他拿出来，他不自觉大叫，哇，是一个全新的热水瓶。他并没有祈求上帝寄来，他并没有真的相信上帝会寄来。然后这个祷告的这个小孩露西，他在小朋友的前排，他急急忙忙跑到这个纸箱旁边叫的时候，如果上帝寄来热水瓶的话，也一定会寄来洋娃娃。他就在纸箱里面乱找一通，结果真的翻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穿着衣服的小洋娃娃。他幼小的信心从来不怀疑，他看着海伦说，妈咪，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把这个洋娃娃拿给这个小女孩，这样他就知道耶稣真的爱他了。弟兄姐妹，这个包裹运送经过了整整的五个月，是海伦以前教会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那个班级寄来的，他们听到而且顺服了上帝的感动，所以就寄了一个热水瓶到非洲来。那其中一个人就放了一个洋娃娃要送给非洲的小孩，那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有信心的祷告要送达的那一天下午的5个月之前。弟兄姐妹，我们的需要上帝早就知道，但是他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经历上帝的信实跟恩典，这个就是福音。下面在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是你手更加
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教导，主，让我们无论施舍或者祷告都能够从心里发出，因为你是这样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看顾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行出你的形象，行出你的样式，因为你本是美善，我们理当这样行，为的是能够报答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